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知识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了一个礼拜的开始，礼拜一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基金我最通。我相信呢你有投资人，其实没有投资人应该对于股神巴菲特都不陌生。可是呢这几年呢除了男股神之外呢，也出现了一位女股神哈。这位女股神呢，有人称她为木头小姐哈，因为她的这个名字里面就是 wood 的这个字嘛哈。好，那她的战功是非常的彪炳哈，这个非常的受到市场的青睐，而且呢，这个声量也高的哈。那这个为什么今天要讲到这个女股神呢？因为女股神底下有一个基金，我刚刚讲她操作绩效不错哈，也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啊。那现在呢，我们的基金业者呢，居然有人找这个女股神合作了，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女股神到底是何方神圣呢？那到底我们要跟他们合作，做出什么样的商品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中国信托投资部协理唐祖印来帮大家，聊聊女股神，还有女股神要跟我们合作什么呢？祖印早安。
早安 ，Jeff，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是我刚刚就讲到这个女股神哈，人家称她为木头小姐，先帮我们介绍女股神到底是何方神圣，好不好？
因为大家可能大家这几年啦，大概从疫情前后啊，大概或多或少从包装杂志常常会有所谓木头姐的一个新闻呢、那当然她当然在华尔街大概也是从大概疫情前后，他所投资的这个方舟资本啊，这家投资他所发行 ETF， 在疫情前后这个绩效非常的好。
他的全名到底是什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你说他公司吗？叫 ARK Invest。
ARK 是公司，他自己的本名为什么木头？
因为他你可以叫他 Cathy Wood 啦，凯西伍德，他的姓是伍德
是 Wood 嘛？他被 OOD
对对对对对，所以事实上大家就是很方便的称他叫木头，
也比较好记啦，对不
对？
对
对对，一听就很清楚。
那他的方舟基金到底多厉害，让市场那么的注目呢？
我觉得他最值得去谈的第一个是他2014年就成立的、而且他在美国就已经是一个主动式的 ETF。那在当时其实在美国都是 ETF 非常非常的少。
是
那个市场才刚刚开始、那在当时在比较风行的也是被动式的投资，大家很清楚在美国有很多很棒的一个S&P 500啊，或道琼斯，或纳斯达克，或追踪各式各样指数的被动式投资。但是本身是我这样讲木头姐好了，它本身其实一路走来，就是从经济研究员、经济分析师、首席经济学家到投资分析师，他一路走来都是走 主动操作跟研究，
所以他自己本身是有研究背景的，
对他非常强研究背景，从经济总体面开始到产业面，那累积大概有30多年的历史之后，他在2014年自己出来，创办了这个方舟投资，他所要强调就是要回归，让投资回归到一个主动式的判断，那经理人价值，还有他的前瞻性的一个想法。所以他一开始所有的投资都对焦，很聚焦在所谓的颠覆式创新，也有人叫做破坏式创新。
是，
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他所看的是一个未来的东西。
嗯，
那他也不希望一个投资经理人主动经理人是面面俱到，什么都会，好像成长也会，价值也会，保守也会，积极也会。他不希望这样，他希望就是一个很专注在某一个策略始终如一的一个做法。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成功的一面嘛，哈，你刚刚说他2014年就成立了这个方舟的基金，对不 对？那这个基金是一发行之后，就在市场造成轰动吗？还是它中间有经历过什么样的过程？
当然没有那么顺利。当然一开始的时候，一定是因为当时其实被动式的，到现在为止，被动式投资都还比较受青睐。
对，
在当时它一推出的时候，其实只能募到短短的，好像就几百万吧，几百万美金的钱。不过事实上，大家应该也是疫情跟整个风潮 AI 风潮也带起了它。
嗯，
它在。因为他的持股都算很早 ,2014,2015,2016, 我们现在很多很熟知的，包括像 Tesla 啦，包括像 Shopify 啊，像 Palantir 这些公司，他都在这些公司还没有被人所肯定，或者是没有被人所认可的时候。甚至像 Tesla 来讲，很多是他刚推出电动车的时候，很多人在怀疑他跑不动，
是，
对，是我们跑不过100公里啊。
很多人认为这家公司可能不久之后就倒了。
对，然后他就先看到了一些它的价值，所以他在很早，在很低价格就先投。
的确，现在大家讲到这个女股神啊，大家都会跟他特斯拉连上等号，因为特斯拉的确让他一战成名，就是
對大概就是在疫情前后，整个的生活形态，然后被 AI 所改变。那本来的大家可能这个对于 Uber 这件事情可能没那么熟悉，但是这个疫情过，人人都会了，
对，
就整个生活形态做了变化，然后整个在投资方向做了变化。那他已经在当时已经成立了4-5年的这个 ARK 的系列基金呢，在那个时候就被追捧。
大家看他在每样的不管是影片或照片也好，你绝对想不出来他已经60几岁了。
对，他当他创业的时候，2014年创业的时候，他是59岁，
59岁才创业，
所以他
要有勇气，我觉得。
对，这个的确是他，而且就我们跟他所接他聊天的状况之下，他到现在手上应该是没有任何一张债券。
他全部
是
股市，
对、
哦，
他很相信这个选股，还有这个将来的颠覆式创新所带给整个世界的改变，
是，
所以他自己是说没有投过一张的债券，但是他不建议每一个都这样做
啊、哦。那对这句话很重要啊，就适合女股神的投资，并不一定适合
每个人，
对，没错哈。那你刚刚也提到说他。来台湾跟你们见面哈，我知道就是你们这次发这个主动式 ETF 去找上他们合作，这个怎么样牵上线呢？台湾的基金公司那么多，为什么选你们？
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啦，因为其实大概我们这种主管机关开始要开放主制
ETF
之后，其实我们内部就不断在思考要提供投资人什么样的策略了，当然很多策略都很棒，那个同业也发了非常多，也都很好。那对我们中性来看，那我们希望给投资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那首先讲到主动式
ETF，
大概在全世界现在的知名度，或它的操作的绩效或声量，或它的 vision， 它的视野来看，我相信 ARK 是。绝对排得上去的，
因为 ETF 被动式 ETF 在台湾市场已经这么多年也发展的不错哈、哦。那今年主动式 ETF 开始要上来，只不过上档的这个时机有一点点这个不是那么好了哈，生不逢时的感觉，因为最近行情在波动，对不对？不过因为你们找了这个 ARK 合作，我就好奇，就是说当初你们跟他谈合作的时候，这个女股神他们是怎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对我们评估他们是希望有一个和策略有好的经验，最主要是因为 ARK 本身木头姐她的策略是始终 如一，
嗯，
他并不会因为这个股票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他把他策略做了很大的改变，
嗯，
譬如说我举例来讲好了，他在前几年的绩效常常为人所诟病，这个我们当然也都，嗯，
对，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负面的评论嘛，
也没关系，我觉得评论是各个人他自己可以做的，没关系，他事实上他绩效在过去两三年是的确没有很好，
对，
但他其实面对我们的询问的时候，他也很坦然，他说。在过去几年，一些大环境对于这些创新的或者是颠覆式创新的这些新创公司的确是不利。举例来讲，
嗯，
利率从零升到 5.25， 这个资金成本对于大企业恐怕来讲是还好，
嗯，
对小型企业那可不得了，
压力很大。
对，嗯，那第二个监管环境嘛，那拜登对监管环境，对于 AI 啊，对于这个加密货币啊，嗯，其实采取比较严格的监管，
是
包括还有反垄断的问题，
嗯，
所以事实上整个监管环境包括对创新也都比较不利，
嗯，
但川普来讲相对好一点，所以我们看到去年川普一当选之后，很多相关的创新包括比特币也好，包括加密货币也好，
嗯，
包括 AI， 包括像川普当选第一天，就职第一天呢，1月21号，他就签署行政命令，把拜登的 AI 监管的一些的
废了，
废掉了，
对，
他就废掉了。
是
所以事实上，川普对于拜登在给予这些新创公司的环境上是比较友善的。
那请问一下，你们跟他合作的时候，是不是就复制 ARK 的，他就是方舟基金的所有的操作模式，还是你怎么去跟他谈这样子的一个投资呢？
对，事实上刚刚到就是。Jeff 提到，其实方舟也在平量在台湾的市场。那当然 ，CTBC 在中国信托这边，在台湾算是商业银行是最大的，在证券投信是排前面的，所以后来给他不小的信心。那谈到整个投资策略跟合作方式呢，其实 ARK 并没有很坚持说要复制。
哦，
那这个其实对他讲，他也认同说，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主动投的投资，
嗯，
那各国有各国的政府的监管。还有它的一个法令规章，
嗯，
那还有它所谓的停利停损操作的规则啦，
嗯，
基本上它这些是尊重的。那只是说，在我们跟它合作，当然是因为以现在这样产品是跟它几乎是联名嘛，
嗯，
包括 CTBC 的 ARK 都是在同一个名字上面，
是，
所以事实上颠覆式创新这个策略是不会变的，就核心策略是不会变的，
嗯，所以未来的选股就是颠覆式的创新是一个主轴，可以这么说吗？
哎，几乎是核心的
啊，核心，
对，因为它始终都是用这个方式去做它的发展，
嗯，
然后只是在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上面来讲，选不同的标的，但是核心都是一样的。
那我很好奇，就是。现在他跟你们中国信托投信合作，这种合作模式在全世界 ARK 有相同或类似的方式的合作吗？
有，那其实台湾应该是方舟在亚洲的第二个有发行公
募产品，那第一个是哪里？
在日本
哦，我们是第二个啊，
我们就是公募产品了，
是是是，
但其他地方可能有些私募产品，
嗯嗯，
像他韩国啦，像香港可能有些私募产品，
可是公募我们是第二个，
公募应该是第二个
哦。是，
那在日本其实日本很早很早就跟方舟有合作，2015、2016就开始做了
啊，十年了，
非常早就合作，
是，那他合作的经验怎么看？在日本的发展，
其实他们的经验算是不错的经验，
嗯，
因为他们也是从2015、2016一路过来，他也经历过整个绩效非常好的年代，
那就是等于跟着方舟的基金，
对，
开始没多久一起成长，跟经历低潮，
对不对
啊？其实
他们几乎大概80%时间都经历过，所以那日本的市场现在其实，在他们的这个包括资产规模上都算大的，好几十亿美金都还到，
哦，
所以日本市场是方舟很重视的，那也因为如此，当我们跟他提说在台湾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也评估是可以的。
所以你们是主动去找到他就是哈。
我们当然是先去询问是否有意愿嘛。那我们自己内部先评估说这件事是可以做的。
嗯，
那包括也不完全是声量。最主要是Wood本身，木头姐她本身的一个策略是始终如一，这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非常的赞赏的，
是
啊，基金的绩效事实上是事后才看得到，但他策略的始终如一，我觉得是真的是我们在评估很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这样合作，他已经来过台湾，对不对？
两次，
已经来两次了，
他甚至有一次来也是来拜访，甚至在我们看来是来做滴滴了。
啊，实际查核，对不对？
也没这么严肃，但事实上是拜访，互相了解，然后他也顺便回答我们一些想法跟问题，这样。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我很想听听看你们跟他互动的过程中，你们的感觉是什么？待会告诉大家。
但我醒来在床上就在发呆，我的脑袋跟天花板一样空白，昨天在干嘛，明天要干嘛，我的灵魂似乎不在我的身上。哎呀，我接电话那么多，我想公平事也非常多，好希望这是一场梦，可以让我轻轻松松忘掉很多。我的爱怎么可能会是一场梦呢？我很自由，可是没有工作，是一种痛苦的自由。我在跟什么？我在怕什么？也许自由是我逃避借口。谁能够告诉我，我哪做了错？反省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到最近才慢慢了解，笨蛋这两个字我常常骂别人，现在我只会骂我自己。我了解自己吗？不知道，都已经几岁了还不知道。这几年用尽所有力气试图证明跟别人不一样， That looks alright。 我的白痴自信和白痴骄傲害了我，女朋友也跑掉，我还怀疑的那么她跟别的男人上床，原来问题出在我这里，我没听她说她心里面的话，我真的好想她，但美梦已不在。我很欠骂，我是傻瓜，我好辛苦是方向，我在怀疑，我在忍耐，我在等待，我在干嘛。我很欠骂，我是傻瓜，我好辛苦失去方向，我在怀疑，我在忍耐，我在等待，我在干嘛。我很欠骂，我是傻瓜，我好辛苦失去方向，我在怀疑，我在忍耐，我在等待，我在干嘛。我很欠骂，我是傻瓜，我好辛苦，来跟我一起唱，一起唱，一起唱，一起唱，一起唱，一起唱，一起唱，度日如年啊。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预定监护吗？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才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中国信托投信投资部的协理唐祖印，请祖印呢来跟我们聊一聊，现在全世界非常知名的女股神号，她叫做凯西伍德，但是呢大家都叫木头小姐，因为她的姓伍德呢就是这个木头的意思哈。然后刚刚这个祖印跟大家聊了哈，这次中国信托投信呢，跟这个木头小姐的方舟公司 ARK 这家公司合作，要来推动这个主动式的 ETF， 对不对？那刚刚也说，为了这个合作，他来了台湾两次，我想问一下，亲自见到的感觉如何？跟他的互动又是怎么样的？
其实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啊。
凯西伍本人，木头姐本人，其实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
真的吗？
对，你完全感觉不到他是一个曾经在华尔街被捧为天上的，或者是被誉为什么前五十大。
因为过去从媒体上看他，觉得他是一个有距离的人。
就像你跟他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又谦虚又很详细。
嗯，
他会回答你的问题是看着你的眼睛。
嗯。
很仔细的回答。
那请问一下，他对台湾的市场了解吗？
我认为他对台湾市场是初步的了解。像最近这段时间，其实新闻报章杂志也都知道，他最近在他的 ETF 里面的投资组合里面也纳入了台积电。
嗯，
这个当然各股是已经公开的讯息，是可以讲的，是可以讲的了。所以其实对台湾来讲，当然是有些许认识，但是事实上，他这次三月份来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他发觉他也察觉到台湾在很多地方其实是很领先的。
嗯，
对。那所以他也说会花一些其他的时间，包括培养在亚洲的分析人员。
哦，真的吗？他有说要培养在亚洲的分析人员。
对。
哦，这个讯息我想很多人听到应该蛮兴奋的吧。
对，因为
跃跃欲试。
因为包括 AI， 包括等等，其实亚洲的一个领先或者是他的一个进步的技术程度其实不亚于欧美的。
所以他有跟你们聊到产业的他自己的看法。
有，
对不对？
当然有。
是。
他很自豪，他一直走过来都是走颠覆式创新这个这个方向。那颠覆式创新讲起来大家都觉得很玄了，好像是一个名词，但事实上他有很严格的定义的哦。
嗯。
譬如说举例，他有三个非常大的条件需要符合。第一个是这个技术虽然是好，但是他必须要让很多人绝大部分人都可以用。
嗯。
意思是成本不能太高，
嗯，
效率要很好，
是
等等的。像譬如说像各位现在手上拿手机，手机刚出来之后贵得要命啊，
对，
现以工来看现在不怎么样啊，
嗯，
对不对？用的人也很少，但是当越来越多人用的时候，那手机价值是以等比级数去增加的。
也就是说，我们常讲说，价格的甜蜜点要出现，这个创新才有意义，才能够走入生活了。
对，我再举个例，像整个甜蜜点啊，其实任何产业要跨过那个甜蜜点，有一个研究是大概叫市占率超过 15%， 包括 16%，
嗯，
六分之一左右的市占率之后，它一旦跨越过去被市场所认可，它的快速成长期就来了。
六分之一哦，这是关键密码就是了。
那 AI 现在应该使用人口还不到这个数目字，
可
是 AI 每个人都会认为它是将来的趋势，所以事实上它一跨过甜蜜点，现在很多所看到的很多评价方式可能都要再改变的。
是，
对，所以事实上第一个当然提到是成本要低嘛。
嗯，
然后比如说像特斯拉的电动车刚开始的时候，一台是12-13万美金，贵得要命。
嗯，
现在大概3万块钱大概就会有了。所以让很多人都买得起的时候呢，它的普及率会增加。
嗯，
这是第一个。
是。
第二个是这个技术是不能只在少数产业可以用。
嗯，
就是说现谈 AI 绝对不能说只看半导体，
嗯哼，
只看科技。
是，
对不对？那他要各行各业都可以用，
嗯，
各行各业都可以用。嗯，第三个，用完之后呢，各行各业还可以各自发展出他们自己的应用跟产品。
就 AI 基本上是一个未来基本，对不对？哈，
嗯，就跟黄仁勋这次到台湾来讲，他讲得很清楚 ，AI 现在在做的几乎都是 infrastructure。
是，他说嘛，要建立一个 AI 工厂的基础建设，
但是
建立起来，
将来，AI 不可能做到工厂。 就没了。
嗯，
他工厂要生产出产品跟服务啊，
是
给大家用啊，这个将来才会有的。那我们最近看，包括那个 NVIDIA 也好，或者是像 Google 最近开发者大会，他都提出了很多越来越多的产品跟应用，所以这 AI 距离我们，距离一般人活是越来越靠近，
是，
只是现在可能还没过刚刚那个甜蜜点。
嗯，
那 Wood 他本身，木头姐他本人谈的颠覆式创新，他现在还是很看好，包括他认为有五大产业是他所谓的颠覆式创新。第一个，先进能源的储存，因为你能源要能储存，储存量大，储存效率好，你很多的 AI 的设备才可以用。我随便举个例，机器人。现在看人形机器人好像炫，但它背后的储存的能量如果不好的话，它可能跑15分钟就停下来跑，它必须回充电，
是
那就没有用了嘛。
哎，对对对，
所以先进能源包括机器人也好，车子也好，大家都会用到
储存嘛，哦，储存很重要，对。
第二个区块链，区块链当然很容易就想到是比特币，但事实上还不得了，还有像数位钱包、智能合约等等，将来都会被应用到区块链这个等级。
是
第三个，当然是 AI 本身这个技术，像包括像自己写软体的程式啊，或是帮你做一些服务啊，所谓的生成式 AI 或是代理式 AI 等等的。
嗯，
第四个跟生技相关，叫第一基因的定序，或者叫多体学。
嗯，
事实上黄仁勋本身在 AI 的产业他特别看好，就是在这一块。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专业一点点，
比较专业一点。
当然我自己本身不是这个科班出身，但事实上我也在做一些小小的研究。举例来讲，就是以药品开发的速度来看 ，AI 是绝对可以加快它药品开发的速度的。
嗯，
包括在前期实验室的实验，有大数据的辅助跟 AI 的辅助的话，其实在先期实验室里的那个研究的时间会大幅的缩短，从4-5年可能只需要1-2年就可以了。
嗯，
那对成本来讲就差很多。
OK，
那你更不要讲在药品开发之后的一个疗法，
嗯，
啊，包括基因啊等等，
是。
当然，最后一个是机器人，机器人大家知道，可能这个机器人并不是指那个人了，可能还跟机器自主移动相关的，
机器人是概念而已，
对，是概念，
嗯，是。
所以这五大的这个颠覆式创新是Wood它本身看，至少可以它有5到8年，甚至15年，都会是改变全世界、改变人类的一个颠覆式创新的。技术，那也是这档产品投资最核心。
好，那既然讲到跟方舟合作的这档主动式 ETF 叫做中信 ARK 创新主动 ETF， 它代号是00983A 嘛，好，那接下来的投资选股上面呢，你刚刚讲了说有五大的这个颠覆式创新的主题，对不对？那往下这个概念去选的话，大概会有哪些选股方向，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而且你刚刚说跟ARK合作，他们也没有说一定要复制他们ARK的这个基金的走势嘛，对不对？
对。
所以也有可能是根据你们的需求做比较客制化的选股咯。
事实上我们跟他们的合作，其实我们把需求应该他们讲得很清楚。
嗯。
他们等于是有一点量身定做依照我们这个产品的需求来帮我们做这样的投资组合。
嗯，
只是说它的核心跟他们的理念是一样的，这个是一致的。那当然选股上来讲有，当然会免不了跟他现在的会有很似，但是事实上在比重啊，或在选股数啊，或者在进出的一个考量上来讲，中信投信这边是可以自己做决定。
所以他们有建议权，但是你们有主动去接纳部分或者是全部的这个权利，
对对对对，最后决策权是在我们这边。
哦 ，OK， 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合作的模式的话，哎，你们可能会锁定在哪些区域或者是哪些特定的产业上？现在有一个概念出来了吗？
我们基本上这档基金的选股大概全部都会是在美国挂牌的。
哦，美国挂牌有可能是国外的公司，
是有可能，但是在美国挂牌上市跟纳斯达克的公司，
嗯，
所以基本上在美国市场在挂牌的话，它的透明度啊，它的流动性啊，可会比很多市场要好一些些，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所要注重的。虽然它有些公司可能是其他国家去美国挂牌，但是它这不影响它的流动性跟透明度。
是，
所以事实上第一个是在区域上来看是在美国挂牌。